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全球市场在川普和习近平会谈前上涨。那么正如多数网友预期的那样，周末中美在马来西亚达成了框架协议之后，对全球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么在周一，全球市场的投资者用他们的交易行为对中美达成协议表达了热烈的祝贺，全球市场一片欢腾。这个就是市场的一种感性，你很难说这种啊一片欢腾是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或者有什么主义，有什么道德。它这个就是市场投资者的最直接的感受。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股市和全球市场走高。先前美中官员周末在马来西亚举行了建设性的会谈，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本周举行会晤。华尔街日报罗列了全球市场的表现，美国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标普500指数今天的收盘是今年内第35个收盘创历史新高的日子，道琼斯指数则是今年内第14个收盘时候呢创了历史的新高。当然，华尔街日报另外一篇文章对美国的股市呢还是有一些耿耿于怀。他说，尽管美国股市不断创新高，但是不如其他地方的股市，就人家涨得更高。他罗列第二个表现呢是亚洲地区的股市今天涨幅在全球啊是最高，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在内的许多亚洲股市都有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日经指数首次升破了50000点大关，韩国的综合指数也是首次突破了4000点大关。中国 A 股也有不错的表现，上海和深圳股市分别涨了 1.2% 和 1.3%，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 1.1%。 它第三个罗列的是欧洲股市，这个就很有意思。欧洲股市呢没有像美国、亚洲股市对于中美达成框架协议反应那么大，欧洲股市表现非常矜持。就伦敦、英国富时、欧洲斯托克、法国的 CAC， 就这些上涨呢幅度都非常低。它体现了欧洲投资者或者欧洲人呢对中美达成协议一种很奇怪的态度。当然不反对你们达成协议，但你们达成协议了跟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现象。那么第四个罗列的表现，黄金价格下跌。那么这个也容易理解，第一，黄金本身是处在一个下跌的通道，第二，中美达成协议缓解了地缘政治的冲突，所以总体来看，全球市场投资者对中美达成框架协议反应是非常正面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日美之间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报道，贝森特称日本扩张性的政策利多股市。昨天与网友在预告本周最值得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时候提到，本周一个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央行行长与新首相高市早苗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会不会对表，就他们会不会合拍。因为在高市早苗之前，日本央行做了周密的安排，要推行紧缩，要提高利率，但是高市早苗他一贯性的政策是主张宽松，所以本周日本市场最关注的事件就是日本央行会不会靠近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个文章呢，它就体现出来美国给高市早苗投了赞成票，那显然美国这个赞成票对日本央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就非常值得生活在日本或者有日本资产投资的网友啊高度关注。他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扩张性的财政立场表示赞赏，并告诉日本财政大臣，他说新经济继承了安倍经济学的精神，似乎运作良好。那么贝森特呢也对日本记者讲，能够在日经225指数突破50000点大关时候的历史时刻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那么这个信息它也体现高市早苗在执政的初期主要经济政策是得到了美国的肯定和支持。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日本以皇家礼遇迎接川普。报道这样描述，当 川普总统访问东京时，英国人并不是唯一能带来一点皇家风采的人。日本东道主希望通过与天皇的会面营造积极的氛围。川普周一下午抵达日本后不久，日本天皇在东京市中心的皇宫接见了川普。天皇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两人的闭门会谈进行了30分钟。当他们出来时，川普指着天皇说，伟人，伟人。然后他们再次握手，总统离开了。周一，川普在东京的接待仪式比2019年川普访问日本时更加低调。当时川普在日本皇宫受到了丰盛的国宴款待。在那次访问中，川普成为德仁天皇登基后接见的第一位外国政要。这一礼遇是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策划，令川普非常高兴。本周没有安排类似的盛大活动，但即使与天皇一次低调会面，也显示日本人像英国国王一样知道如何运用君主制作为治国之道。那么川普明天会与日本新任首相高斯早苗会谈，那么他今天呢也通过记者表达了对高斯早苗的这良好的印象。他说，高斯早苗是安倍晋三的伟大盟友和朋友，这对日本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帮助。你看这句话，它体现川普对安倍晋三还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阿根廷政治局势的最新发展。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米莱获胜后，阿根廷的债券、股市和货币上涨。阿根廷中期选举出人意料的授权总统米莱推动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阿根廷的股票、债券、货币周一大幅上涨。阿根廷的比索对美元的汇率早盘交易中上涨大约 9%， 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涨幅。2046年到期的美元计价的政府国债上涨了11美分，阿根廷的基准股指上涨了 17%， 所以市场投资者他的反应是非常感性的。这就是阿根廷市场投资者对米莱所在的政党赢得了议会的中期选举最直观的情绪反应。第二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米莱取得决定性的政治胜利，获得自由市场改革的授权。米莱总统周日取得决定性的政治胜利，这场胜利不但巩固了他在阿根廷国会的地位，还为他得到川普的支持的大胆自由市场革命争取到了一条生命线。米莱领导的自由前进党赢得了近 41% 的全国选票，使米莱的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他的政党和盟友确保在参众两院中至少1/3的席位，这让米莱得以保留起否决权和捍卫起涵盖广泛的政令的关键门槛。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指出，这个选举结果与绝大多数选举前的民调有很大的出入，普遍认为米莱很难过这一关，或者即使勉强过关也只能取得小胜。但是选举结果，米莱和他的政党大获全胜，完全出乎舆论的预料。华尔街日报特别指出，就这个选举结果让米莱成功争取到川普的援助。就两周前米莱到美国求救，川普当时在白宫承诺愿意向阿根廷提供货币的救助，就同意用200亿美元与阿根廷的进行货币互换，支持阿根廷的比索。那么有美国有美元的加持，对阿根廷的货币、阿根廷的经济那是一个强心剂。但川普给了一个条件，他说你得先赢得这个大选，如果你的人民抛弃你了，那我美国给你这200亿那不就打水漂了吗？所以你得首先争取你的人民的支持。那么米莱这次选举用这么傲人的这个名义，川普当然会兑现他这个承诺。所以这就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米莱这次成功的中期选举结果为阿根廷呢争取到了一条生命线。就没有美国这200亿美元的加持，特别是货币互换的形式加持，阿根廷的货币体系岌岌可危，米莱的改革也难以为继。所以这次选举对米莱对阿根廷极端重要。第三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米莱赢得重塑阿根廷的新机会与严峻挑战。那么他主要的新的观点呢是，就即便赢得了这次中期选举，赢得美国的援助，但是还是 有一些风险。他是这么描述的，米莱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这场胜利是否会促使国内做出任何调整。米莱需要国会主要的州长的盟友来赢得税收、劳工和退休金改革的批准。投资者长期以来一直表示，阿根廷需要这些改革才能最终走上可持续的增长道路，并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这将使阿根廷在2027年连任变得更加容易。也就是说，彭博社认为你暂时巩固了你的执政地位，取得美国的强力的外援，但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依赖于阿根廷在最关键的领域的改革。那么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政治局势的最新发展，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为什么阿根廷这个不那么重要的国家，米莱的执政总是成为全球财经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LT 体会呢，米莱如果能够成功他能够让全世界还相信经济学，如果米莱都成功不了，可能对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会遭到更多人的抛弃。就经济学它不是个科学，它是个经验主义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判断，但是当今的全球治理的基础又不得不依赖现有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些成果。米莱是个经济学家出身，他对阿根廷进行的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电锯式的这种改革，他是用的是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如果这条路能够走通，他会鼓舞更多的国家采取市场化的改革。如果他走不通，至少读过经济学的网友会感到很绝望。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川普称普京应该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不是试射导弹。昨天普京身穿一身的迷彩服，信誓动众地展示了，向全世界展示了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的这种发射。那么舆论普遍认为呢，是反映了普京他对乌克兰对美国的一种示威。那么今天川普对这个事儿他就做了回应，川普告诉记者，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去结束乌克兰战争而不是试验导弹。他说美国在俄罗斯海岸附近部署了一艘核潜艇，他们知道我们有一艘核潜艇，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潜艇，就在他们海岸附近，所以我的意思是他不需要航行8000英里。这言外之意啊，你弄个飞15小时的核巡航导弹有什么用呢？你一飞起来我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反应呢，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川普对普京仍然是有怨气。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为什么11月1日是决定数百万美国人财务状况的一天。这个对于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可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他报道这样描述，一位政策专家表示，11月1日很多人会权衡是支付处方药费或医生的诊疗费，还是支付房租和食品杂货费。他这是个什么含义呢？目前政府关门卡壳卡在是否同意延长奥巴马医改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只要政府处于一种停摆的状况，这个事就被冻结。那么涉及的一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买不买得起医疗保险，它就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个在全美涉及到几百万人，那么相对于3亿人口的规模是一个少数群体，但是它都是一些贫困家庭。所以这个事儿，华尔街日报它这种报道，它还是提示国会的议员们呢，要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世贸组织总干事称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许多批评都是合理的。这个事儿还是很有意思。人们印象当中似乎川普破坏了国际贸易体系，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那么作为世界最大的这种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总干事长，人家站川普一边。他这个是这样报道的，世贸组织总干事长伊维阿拉今天表示，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他说，我认为在共识决策系统和报告缺乏透明度等方面，世贸组织是存在严重的缺陷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川普上任以来很多人给他贴标签孤立主义或者单边主义，就似乎美国要撂挑子，就不想管世界的事了，把美国事弄好就行了。但是 LT 观察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他并不是经典的美国孤立主义，也不是单边主义。你看川普他对中东问题的干预，包括这次跑到东南亚峰会亲自监督柬埔寨泰国和平协议的签订， 他去调停中亚国家，停止战争，签订和平协议等等，这些啊，你能反映就川普呢，他只是改变了原来传统的美国主导这个世界的方式，他用他自己这个方式，他样样事都想去主导这个世界的秩序。你目前很难说川普做的对与不对，或者是不同的立场的网友有不同的判断，但是 LT 感觉呢，川普并不是美国传统意义经典的孤立主义，这个是否在网友里面呢能取得共识？至少 LT 感觉川普他并不是一个想撂挑子的人，他甚至表现出来比拜登政府啊手伸得更长，伸得更远。那么这种川普主义的主导世界的方式究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也欢迎网友啊对这个问题啊在评论区发表高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